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开始时候我们做个简单祈祷。亲爱主，我们早上仰望你自己的临格，帮助我们被你自己的真道所对准，奉耶稣名祈祷，
阿们。
讲到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都可能一段时间之前了，还记得在第六章的地方，是还记得吗？以色列的群体去攻占耶利哥，一阵间我哋有一啲嘅温习嘅机会啊。当我哋睇到后边咧，佢点样打艾城嘅时候咧，我哋发觉非常非常嘅好唔同啊！但喺第七章嘅地方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就作者开宗明义话俾我哋听咧，其实第七章系讲一个咩核心嘅情况，或者个咩核心嘅问题，就系以色列当中咧有人系取咗当灭之物，而咧系道明咗佢嘅名字咧。是加米的儿子亚干，在第一节的地方你很清楚看到。当灭之物呢，我曾经在第六章的时候呢都解释过，所以我不详细解释了。如果你记得的话呢，或者不记得，你都可以写低在生命记第七章25、26节，在利未记第19章呢都分别解释过当灭之物呢。其实这些东西有两个层面去看的。简单地讲，当灭之物呢，第一就可以是奉献了给上帝，人不可赎回，即系唔再属于你嘅。第二咧系上帝可憎嘅嘢，即系上帝唔中意，包括系啲偶像。当时以色列喺近东嘅地方咧，佢哋进入外邦人嘅地方，有人拜偶像，有啲金有啲银嘅地方系铺喺偶像上面嘅咧，都唔可以要，系全部攞咗嚟咧。上帝唔可以掂嗰啲嘢，烧咗佢，通常用火去烧咗佢嘅。咁佢哋都叫系当灭之物啦。简单系咁讲，即系话咧唔可以斗嘅嘢，唔可以掂嘅嘢。重点喺边度咧？重点在于，早喺唔单止系生命记，而重点最早出于喺创世记，系人有冇听上帝嘅说话，系咪？大家仲记得嗬？生命记呢个核心嘅主题咧就好清晰嘅，但系我哋好记得嘅就系喺创世记里面嘅时候，上帝早就向始祖讲过，唔可以吃园中嘅果子啊！仲记唔记得？因为你吃嘅日子你必定死，嗬？记得呢一啲咁嘅经文好熟啦。咁即係簡單啲講咧，睇到舊嘅聖經咧，係有一個脈絡喺當中咧，係上帝所講嘅説話係神聖嘅，係至高嘅，係人必須順服喺上帝嘅説話底下。嗱，呢一個係自始至終到今日新約到今天嘅21世紀嘅教會，弟兄姊妹必須要鄭重面對喺神嘅説話上面，上帝説話嘅教導必須要聽嘅。嗱，所以七章嘅第一節開始睇到咧，以色列就犯了这个毛病，就上帝叫他们不要碰的东西，亚干就走去拿了。这次引起什么问题呢？在第二到第九节引起一场的战争，是刚刚跟第六章的战争的情况是很悬殊的。还记得第六章讲到以色列怎样打耶利哥吗？我们说一种神迹奇事，就是他们倾尽全人上去围住耶利哥城，围绕了七日，到最后号角声一吹起，耶利哥城冧，基本上咧系冇需要咧系真系正面咧去打嘅，只不过城墙冧嘅时候，可能里面系兵荒马乱啦，佢哋又开始咧系屠城，系咁样攞耶利哥城，冇乜正面打过。但系今次睇到好特别嗬，当佢哋打完耶利哥之后，喺呢个巴勒斯坦地过咗约旦河东之后咧，第二站要打就系艾城啦。到你睇到第七章第二节咧，他们再用一个同样的动作去窥探，即是去派人去望下，究竟呢里面有什么的情况。发觉呢很简单，你说是吧？我们不用全部上去的，600,000大军湿湿碎在上面，是吧？2,000-3,000人就搞定。大家看到结果呢，反而被人呢是杀过落花流水。第七章五节呢，民众的心呢消化如水。这些讲法呢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如果你留意是非常特别的描写方法。早在什么时间出现到？早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当他们第一次派探子入去耶利哥城之前，遇上妓女拉合的时候，当时整个的大地巴勒斯坦地方圆几个里呢，不要再讲了。他们都怕，怕是不是怕以色列过来？因为知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上帝怎样帮助他们。用上类似的词汇，消化如水。不过今天呢，他是刚刚调翻转，消化如水却不是这个大地的居民，而是以色列的军队。因为被人打到真的落花流水。 在这个情况之下，本来是耶利哥城，你有没有留意过分别在哪里呢？第六章进入第七章的时候，本来的形势一片大好，是不是打赢第六 打赢耶利哥城，我们说耶利哥城是一个这么坚固的城墙，去到第七章的时候打这个艾城，哇，这么小的地方，他们觉得二三千人可以搞得掂，证明里面应该是很简单的嘛，他们认为。反而就失败。有时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学到圣经是一种处境化。特别旧约圣经或者叙事文体是一种的处境化。即是让你有一个机会去比较你今天的生活。突然间在这情况底下，你一个的在很顺的当中，在平平无奇的日子出现了这个问题，失脚了，披露了里面的问题，披露了人性里面的问题，就是阿干所犯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究竟我们怎样去厘定这些东西，在生活当中几时平顺，几时出现问题，是不是一平顺之下出现问题就是自己犯上罪呢？坦白说是不容易这样诠释的。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九章，我想我在讲坛讲了起码五到六次都有这些这样的比较经文。当门徒问耶稣，这个人生来瞎眼是不是他犯了罪，耶稣说不是，是不是他父母犯了罪，门徒问都不是，那是要怎样，是要显出上帝的作为嘛。所以如果你读圣经只是读一边，就很容易解错圣经。但问题这一段圣经明显告诉我们，是一个处境化的情况，就是人犯罪之后在生活当中必被披露出来，必定被披露出来，是没得走。问题人的良知在当中是不是一个反省的机会呢？人在罪当中失脚，以色列的情况就是这样，本来一片大好却是失脚。我记得有时候弟兄姊妹都很可爱，有时会问我，牧师，我最近身体情况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罪呢？样我说为什么你这样说啊？如果你很简单地将这些问题捞在一堆去看呢，又或者我是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很麻木不仁。是不是弟兄姊妹犯罪的，不是弟兄姊妹，不是犯罪，弟兄姊妹有病的时候，我说你犯了罪了，这样。我怎么知道呢？这个关系只是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最清楚是上帝，第二个清楚是自己。啊，不是，很逻辑的。旁观者其实很难。更何况如果我这样跟你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点而冷血了，不可能这样讲。但问题刚才我再郑重讲，这个圣经开宗明义讲是犯罪引起，在平顺日子当中失脚，我们就要有一个注意的机会，有一个反省的机会。去到第六节，我们看到到第九节，约书亚同一班领袖、一班长老在神面前是哀求，问上帝为什么自己会打败这一场仗，为什么会败在敌人面前。约书亚还用了一个情况，就问到上帝一样东西，在第九节他们担心到以色列的名在地上就被除灭，而上帝的名气都受损。还记得这个的比较吗？摩西都曾经这样求过上帝，是吗？摩西在这个的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二章，当他求上帝的时候都有同样的口吻去求。但是特别的地方是不是这里的地方上帝好像没有宽恕，特别我们看到后面阿干是 被打死的，是吗？这个在最后部分呢，我们会有这个交代。究竟这个情况在一个这样的光景底下，以色列要学到什么功课呢？群体里面有个人的罪，是吗？很清晰的这件事，群体里面有个人的罪。但这个情况在当中是一种交错的情况，群体的罪和个人的罪，因为群体是由个人所组成的嘛，所以有人里面犯罪就自然会整个群体受到影响了。这个的情况在结尾的地方，刚才主耶稣跟我们读经，我们都听到这个的经文的演绎，一个人会影响到一个群体。 但一个群体里面有不同的人所组成，里面的情况就相当交错和复杂。今天无论在西人的教会，在华人的教会，在牧者们当中的交谈里面，都发觉其实信徒群体今日里面的情况，其实有阵时甚至乎我们觉得比外面的环境更加复杂。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我们达标的情况就往往不是那么容易达得到，而很多时候会有一个失望和放弃的情况出现了。在今天我们注意到，其实说如果在一件事上面突然间出现一些问题，突然间出现一些不平顺的时候，刚才我讲过是看经文，我们发觉到一个处境的提醒，就是让你一个反省的机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当你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会不会当中真的有些事，有些隐藏的罪你自己未对付清楚呢？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呢？诗篇第十九篇就讲到一些隐而未见的过犯，还记得吗？诗篇第十九篇就讲了这些情况。因为时间问题，我不会跟你捡那么多经文，你有时间你去写下来，你回去看。但事实上今日的信徒群体当中的生活出现罪的情况，有一些是隐性，有些隐性得来又很明显又很夸张。特别就是我们觉得隐性的问题，就很多时候在侍奉当中，是不是大家彼此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引起？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引起。你同不同意？因为圣经本来不是对准别人，是对准自己。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是被圣经所对准，是对准我们内心的黑暗。神的说话是提醒我们自己。但很可惜，今天那个的情况呢，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里面所出现信徒群体里面的犯罪的情况，都是有些非常的严重，有些非常严重。在过去的一段很长的日子里面，都留意到甚至处理过是有一些家庭的问题，而家庭的问题里面的复杂情况是很多方面都有。有一些是本身家庭里面某一些成员的性格上有一些含溺性的行为，以至引起到这些是讲紧信了耶稣的弟兄姊妹，引起了问题，甚至乎是有婚外情引起了问题。而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很多时候不知道。所以我们有个机会去接触的时候，就有机会跟一些所谓专家，真是专家去倾谈怎样引起这些问题，因为我们都不懂的。而大部分的答案，或者你看书回来的答案，都是其实不知道。特别讲到婚外情，是因为其实是很多时候一些长期性的环境所造成，而自己以为呢，特别犯错的人呢，以为就是有机会就说啊，可能就是说跟配偶结了婚来啦，不啱啦，倾唔埋啦，是吗？甚至乎呢，以为呢遇上第二春，以为好开心。原来不知道是内心的心理出现了严重性的倾侧，是很多问题所引起。我跟我不少的心理学的人去倾过，都发现有个相同的问题，就是压力底下或者一些环境的压迫底下而造成这个问题，是往往是个问题的核心来的，而当事人是不知道。我跟一个悔改了的肢体谈的时候，他说他当年犯上这个毛病中两次，他今天在全周围的教会讲他的见证。他说当时他觉得信耶稣啊，你不要再问我了。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你知不知道可以去到个情况这样，即是蒙蔽了眼，蒙蔽了心。所以罪有时可以去到一个这样的情况，从群体到个人，一种交错情况。往往我们不注意的地方，就是因为生活的压力、生活的张力、侍奉的张力等等，而引起犯罪的倾向。而最明显的就是说，没有听到上帝的提醒和上帝的说话。在今天的经文就两次讲到，在七章的第十一节提到，还有呢，在这个的 唔紧要啦，忘记咗另一节喺边度啦。两次嘅提到咧，系唔听上帝嘅说话。嗱，所以有时有啲情况就喺生活当中突然间出现嘅问题咧，必须要审慎同埋小心，因为披露出嚟嘅罪系让我哋有机会反省我哋自己嘅过去。纵使唔一定系咁，我再重申，纵使唔一定系咁，但系让我哋有机会去反省。第二个部分就话。第一是我们良知上的反省，第二是我们切勿忘记一件事，不是一个信仰，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只是说你自己个人的反省，而你必须知道我们在哪个人面前去犯罪。而清楚地，这个是上帝，是吗？不是哪个人，而是上帝，是不得隐藏的。不得隐藏。你觉得人家不知道吗？但是上帝却是很清楚。我们看到在第十节开始，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起来。当他们在认罪，在这个哀求之下，都未认罪，都未知什么事。在哀求之下，上帝就告诉他们，他们犯上了什么罪。原来就当中有人是取了当灭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而上帝就说，这样的情况底下，必定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神日都说，不改的话，不除掉这件事，不将当灭之物除掉了的话，上帝就必不同以色列同在。这种就似乎是一种是后果，是吗？一种是后果。事实上没有办法去避免。大家还记得一节圣经呢，必须去看一看。我们今次好吗？我们在看回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如果有圣经你可以同我打开。这种情况不单止是在约书亚记出现，而之后的情况重复地出现。这个就是发生在以色列的第一代君主扫罗的身上。当扫罗奉命去打一个他们的叫做头号的敌人，当时亚玛力人，去打这班族群的时候，剿灭了人了。上帝是吩咐了不可以拿当中任何的牲口，但扫罗呢就只是选择性的，几厉害。我们看到呢，如果这个圣经打开是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的第九节，你看到他是选择性的，将这些不好的，他很厉害，上帝说不准拿，他就不拿那些不好的，拿了些什么的好的，这样是吧？而仲并且咧讲咗个藉口咧，就系话，哎呀，即系呢咁好，点可以咧唔攞咧？系嘛？撒母耳当听到嘅时候，就问佢就话：我听到咧有牛声有羊声喺边度嚟噶？喺第十四段第十五节啦。扫罗就话：呢啲系百姓从亚玛利人嗰度攞嚟，佢就话啲百姓系嘛，系冇叻啊！啊，佢唔落命令百姓咁攞啊。佢因为佢哋爱惜咧上好嘅牛羊，要献俾咧耶和华你嘅神。其余呢我们都灭晒了，这样。你说那些是什么道理来的？简直是歪理，是吧？那么撒母耳就说，你住口的嘛，收声的。那没得隐藏，这些情况呢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后来呢不断地重复。我们发觉其实上帝所喜悦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回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上帝所喜悦的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喜悦的呢是燔祭和平安祭，喜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这个意思其实就不是喜悦燔祭和平安祭，这个意思是讲到上帝所喜悦的是听不听话，不是你献不献祭，是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回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上帝是不是只是喜悦你准时九点钟回到来坐在这里敬拜呢？就很开心呢？而是你的心有没有敬拜上帝？你有没有到上帝的说话是你一生当中的指引？你有没有按住真理去敬拜上帝呢？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在井旁的妇人，耶稣不是讲到吗？必须按诚实去敬拜上帝，真理啊，心灵与诚实这个字呢是真理的意思。有没有重视上帝的说话去敬拜呢？更何况呢，我们必须要尊重，是吗？同上帝的约会， 一个星期集体的敬拜只是一天而已，只是一天而已，必须庄重地敬拜。在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开始敬拜早一点回到来，入到来、教会，我记得好像上次朱牧师来讲说千祈不要准时，是吧，因为要早一点，早一点不算准时，早到，因为是吧，不要因为这件事觉得是心里面是难过。如果你做不到就必须加油，因为这个是你和上帝的约会。其实你回到教会来，这些这样的信息是讲了很多次，并且在教会当中敬拜之前必须安静，因为这个是圣洁的主临格的地方。你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吗？你相信吗？你岂能不信呢？是吗？Eugene Peterson 他讲过，我不知道中文怎样翻，彼得森好像是吗，在敬拜当中圣灵是跟我们一起的吗？尊重这个场合，敬畏这个上帝，因为这个是你的信仰的演绎。所以其实没得去避开了，是吗，避不到的，人有罪怎样避得扫罗的情况就很清晰。去回到约书亚记第七章的地方，同样看到出现这个问题。上帝说你不除灭了这当灭之物，在第十三节，在仇敌面前必定站立不住。于是个方法是怎样？祭签啦，是吗，抽签。怎样抽法呢？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的，将这族群分了十二个支派。从支派抽到支派里面的宗族，从宗族抽到去每个家，从家里面抽到每个人，于是找到了。是吗，用这样的方法抽出来。这个方式在他们的敬拜祭祀的当中是表明了一样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们郑重宣告上帝带领他们找这个问题出来。就好像今天我们祈祷，是吗，我们祈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去祈祷求主帮助我们找这个问题出来。就好像剥洋葱，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几个礼拜以前，几个礼拜前回到教会祈祷会，就有一晚是神希岛来分享，有回来弟兄姊妹还记得了，神希岛回来，叶坦带着一班是已经悔改的弟兄姊妹，弟兄没有姊妹，当晚即是悔改的弟兄。大家知道香港神希岛是做什么的福音工作吗？福音解读。所以来的弟兄呢，是以往都 是真的是吸毒的吸毒者。咁有一位出嚟咧就分享咗，之后我哋分组祈祷啦，其中一位咧就同我哋分享，不断喺度分享。结果嗰晚咧，我哋系全个祈祷会里面咧，我哋最后咧先祈完祷，因为咧人哋祈完祷啦，弟兄仲分享紧，不断啊，因为佢好想话俾你听嘅见证。而我知道佢哋咧喺 Melbourne 喺咧雪梨咧系去唔同嘅地方咧去分享，将个生命剖白，上帝点样去生命当中工作。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其中一位这位弟兄就这样不断，其实他不想停，他想告诉我们上帝恩典几大。他说他从前有一份好的工作，但是因为一个的即是场合底下试下啫，这样原来很厉害，他说那些毒贩开始引你的时候，他吃吸毒是吸那些冰，初卖一个剂量给你是几十元，即是你觉得即是食你不穷的，是不是几十元。他说从几十元后来吃到一千元一天。他说怎么搞，而且最后吃到神志不清，日夜颠倒，吃到最后睡在街那里。你明白吗，即是那些罪的情况就是开始进入一个核心里面，就是一层一层好像包住你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罪。你不对付就越来越多。这个弟兄讲到最后，他说直接睡了在元朗的公园。而上帝的拯救就好像拆洋葱地找回出来，是怎样呢？他说很奇妙，他说就是被他的前度的女朋友妹妹见到他睡在公园，然后就打电话想起了神希岛这个女仔，就想帮他打去神希岛。当时是夜晚十点，他很奇妙啊，他说应该没有人，他都试下打。又好奇妙地有人接电话， 接定一人就话俾佢听，我本来走咗，不漏咗手朵，行翻转头，咁就救翻佢嘅命。你睇下上帝嘅工作好奇妙，话就话将个罪系将我哋罪系嘛，事实上系去解除，但事实上系救紧你出嚟。因此咧，呢个肢体呢，呢个弟兄呢，今日已经真系重新得救了。佢并且咧系而家喺香港系读紧神学。啊，我哋咧当晚咧听咗都好感动啊！几个弟兄围住佢咧，佢系咁同我哋讲：人嘅罪，当上帝要救拔出嚟嘅时候，冇得走。但你从正面睇，佢系将你带嚟离开你本身一啲嘅，无论系一啲嘅性格上嘅问题好。是一啲咧已经走咗个出轨性嘅情况也好，上帝系将你挽回翻嚟，所以求主都帮助我哋。睇到最后咧，系一个喺圣经上面一个难题，因为我哋发觉喺最后嘅地方，当以色列人系抽签嘅时候，按支派抽到亚干出嚟，第十九节啊，约书亚同亚干讲。约书亚劝亚干要认罪，不要再隐藏。亚干的回答是和盘托出，他认的，是吗？他认罪的。然后就说偷了是200，大概是两公斤多一点的银，是吗？ 0.5 公斤半公斤左右的金。你说多不多呢？其实这个不要去诠释多少的问题，是吗？我想少都是有问题的，更何况多就更加大问题。啊！你千祈唔好咧听错圣经教啊！少咧就唔贪，多咧就去贪啦咁样。冇呢样嘢，多少都有问题，因为上帝讲过唔可以掂就唔可以掂，并且偷咗啲衣服埋藏咗喺咧帐篷里面，结果揾到出嚟。亚干系成家被带上亚各谷去处决嘅行刑嘅，以色列嘅行刑方式系喺个以，所以佢哋话二人嘅会咧吓，喺旧圣经睇到咧，就系一班嘅群众见证，用石头将呢一个犯罪人打死，然后直到今日被称为亚各谷。难解释嘅地方喺呢度，佢有冇认罪啊？佢有认罪，佢冇被赦免，好似系嘛？好多时读旧圣经，我哋遇上啲问题系相当困难嘅，特别你记得旧圣经嘅地方咧，你仲记得大卫吗？唔知道你有冇觉得大卫系英雄嚟噶啦？嗬，唔会啫，系嘛？大卫犯嘅错就系头先讲个问题，系嘛？真系婚外情，而且佢婚外情系鉴粗嚟嗰啲，因为佢皇权啊嘛，有系嘛？佢唔单止咧系占据咗人哋嘅太太，并且咧使行诡计咧，将人哋嘅丈夫杀埋。喺呢个撒母耳记下咧，就睇到先知入嚟警告大卫嘅时候咧，大卫知道自己错。但是上帝留翻大卫一条命，你记唔记得？不至于死。点解呢？点解反而呢一个认罪又要死呢？仲成家要被打死呢？而大卫又唔使死呢？嗱，当然我哋话一个比较容易解释嘅情况就系话喺神学上讲，上帝系有选择性系咩？所以呢个好易解释系嘛？但当你将成本圣经拉匀嚟睇咧，你睇到多啲嘅图画，唔系拉匀，系拉长嚟睇。如果你净系睇旧约圣经，你好疑惑啊！特别系你发嗰样嘢咧，你睇到新约圣经，我哋有末后嘅审判嘅系咪？旧约圣经系唔明显嘅呢样嘢。嗱，你如果你可能当中有啲弟兄姊妹系啱啱信耶稣，又或者未信嘅朋友，你觉得好困惑，听到个地方系咪都唔明白我讲紧乜嘢？简单啲讲咧，就系话我哋今日信耶稣嘅人咧，信咗耶稣啦，系咪好清楚耶稣会再翻嚟噶？有冇审判噶？有，但系个审判早喺旧约圣经好多嘅场景里面进行紧。但呢个同末后审判咧系两件事嚟嘅，但系有相同嘅果效地方咧，系上帝从审判当中有一个示警嘅作用，特别犹太人咧对于自己嘅将来死后的光景呢是比较含糊，因为他们的观点，甚至他们不承认有神学观点的。哈佛大学一个很著名的老师呢就觉得旧圣经不需要讲神学的。我就知道这个上帝带领这个族群，他们不讲神学，这个是他个人观点。但问题就是说，你看旧约圣经 是不讲的，不是讲的这个末后审判，但是有没有审判？有审判。其实是重点不同。教圣经所强调呢，是听上帝的说话，是吗？以至到听的就得福，听的就生，不听的就死，讲了很多次了，是吗？申命记第28章到30章的地方。所以焦点是不同。去到新约圣经呢，我们又发觉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请教我离开罪恶，只要信就得永生，是吗？罪得赦免，这个一定不会错的。如果讲话不啱呢，这个不是的话，那我们变成异端，是吗？但是切勿将新旧约分开来看，否则亦都会变为异端。这个不是我讲的，是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的朋友马吉安就这样看了。他觉得旧约的上帝是很恶的，恶小人登的，动不动就杀人的。新约耶稣几仁慈，是吗？罪得赦免，那你就搞错了，他都搞错了，所以当时被大公教会列为异端。圣经是有延续性的渐进的启示，旧约圣经的审判基本上我们认为是一种的示警的作用。我们特别看到说这个亚干被处死，我们将旧约圣经上帝那个杀戮的场景认为新约圣经没有再出现，是吗？不是啊，弟兄姊妹，焦点不同的。新约圣经哪里出现过上帝去进行一个是生命性的处决的审判？还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五章欺控圣灵的罪是当下两夫妻亚拿尼亚死在使徒的面前，记得吗？不是没有讲的，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的审判都有讲的，只不过个焦点你发觉是比重是不是不同了，因为是一个渐进式的启示，而这些审判将它结合合来看，其实是一种示警式，一种的提醒，一种的警告。因信称义永远都是因信称义，但是人的罪在圣经的吊诡性就是说，上帝的审判亦都是上帝的审判。所以末后的审判呢，你知唔知末后审判系点样噶？我哋睇一节圣经，约翰福音嘅第十二章第48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算我所讲的道，嗱呢个耶稣讲啊。在末日要审判他。原来主耶稣的审判的进行方式，在约翰就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候审判是用什么审判我们的？上帝的道。即是呢，从字面的理解，当然耶稣没有讲得很清晰，道怎样审判呢？大概你从旧约圣经你看到，上帝一早叫了我们要听话嘛，是不是？要听上帝的说话。无论你在侍奉也好，你自己个人里面每个人都有的，是吗？有些行为上要 修正也好。有没有听上帝的说话呢？群体与个人之间的罪呢，其实很交错。我经常说一只手掌打不响，是吗？两只手掌就有声音。人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产生出来，自己的问题。而这个审判给我们的提醒是一种示警的作用。从约书亚记第七章，你看到整个过程，罪是没有代价，有代价的，是吗？亚干的死是很清晰，上帝就说，上帝的选择在这个场景底下，亚干必须死，因为讲了不可以取当灭之物。上帝却是保留大卫的生命，剿灭亚干的生命。简单的解释就是说，这个信息是很清楚，上帝的审判是实实在在，是为末后的审判铺路，是末后的审判带出示警的作用。但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到来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的人，我们清楚一件事，你信耶稣你罪得赦免的嘛，是吗？因此你有没有信心进入永恒啊？有， 如果你听完宣道出嚟话，杜牧师我冇晒信心咁啊，咁啊大剂啦，系嘛？一种警告性，但系你切勿看轻呢个警告，弟兄姊妹，因为上帝系轻慢不得。我成日觉得咧，我觉得我自己啊，我系绝对相信啊，我应该神学正确，我绝对相信我能够进入永生，因为我相信耶稣，我罪得赦免。但我亦都知道，根据保罗嘅讲法，我能够进入永生，系完全因为当佢降临嘅日子，令我完全无可指责。系耶稣基督当末后佢嘅道审判我嘅时候，佢收货，算你啦，弟兄姊妹。因此，我哋更加应该知道神点样爱我哋，点样等着我哋回来，等着我哋悔改。求天父帮助我哋，罪系有代价，旧圣经嘅罪嘅惩罚系一种嘅警告嘅作用。到今天我哋睇到，但系多谢天父嘅真道，喺新约圣经同样出现过圣灵击杀嘅场面。因此我哋知道，上帝既系爱我哋，上帝都希望呢啲提醒，让我哋能够从罪中出翻嚟。特别当中，如果我哋真系有一啲嘅行为、一啲嘅越轨性嘅动作嘅弟兄姊妹，或者甚至乎喺自己私底下一啲陷溺性嘅情况，譬如长期迷恋一啲嘢啊，好多啦，唔讲啦，今日，让我哋喺神面前真系要认罪悔改，因为耶稣系咁样爱住我哋，求天父帮助我哋，我哋同心低头祈祷。主，我哋多谢你，当我哋讲到罪嘅时候，我哋心里面实在有一份嘅挣扎，有一份嘅难过。但当我哋睇到主啊，从从前到今日，你系咁样爱我哋。你是从当天亚干受审判而被置于死，到今日耶稣的降生，让我们罪得赦免。天父这幅图画实在让我们心里面心存感恩，能够你跟前今天向你祷告的人是你给我们的恩惠，所以求你让我们真的有个知罪悔改的心，更明白罪是有代价。求父帮助我们，求圣灵安慰我们的心，奉耶稣名祈祷，阿门。